感谢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在复活日子当中，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是充满着欢喜快乐的。但是耶稣复活了，门徒在当时怎么样呢？他们是非常欢喜快乐吗？耶稣基督也向他们显现了。显现之后呢？显现之后是非常狂喜吗？非常自信的，同时拍着胸脯，我是耶稣的门徒。他们有没有这样做呢？有没有呢？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耶稣第三次向他们显现，这第三次向他们显现，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当然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前有40天的时间，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那里路加他考察记载着有40天之久，耶稣向他们门徒显现，同时呢跟他们讲说神国。在这里约翰福音写到了20章结束了，接下来呢他又补记了这一段，讲到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情况，同时呢叙述当时门徒的状况。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有的时候在我们人生当中，好像好事发生之后不见得好像会很好，是不是？其实好事发生之后我们应该是心情愉快，是不是充满自信的面对我们的明天，面对我们的处境，面对很多的事物。哎呀，碰看到跟老婆讲话的时候也是轻柔细语哈，啊，充满着和颜悦色哈，应该是这样，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但是曾几何时好像不是如此。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症候群出现，工作一个礼拜忙碌，然后周末休假，休完假回来的时候最怕面对的是什么？星期一又要上班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吗？哎，我以为小明你没有哈，我觉得你很爱工作嘛哈。有人是很有工作狂啊，工作狂热分子，他期待着啊星期一的来到，哦，再度的回到职场当中可以指挥落定，是不是？但是好像我们大多数都不是如此哈。你当老板的或许还是好像是比较充满的热情，可是有的时候也是被压了啊，最好不要有公司算了，我放掉算了，是不是？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哎呀，星期一症候群，一听到星期一，好像心情就下沉了，哎呀，又要上班了，又要去面对这个不想面对的老板，是不是？哎，又要跟那些不喜欢的同事来相处了，星期一症候群。都有一些倦怠症，是不是？那还有什么症候群的出现呢？还有什么症候群啊？我最近听一首歌哈，这首歌哈啊是恋爱症候群，黄舒骏所写的恋爱症候群啊，据说这个是最长的一首歌哈，哇，六七分钟。当你谈恋爱的时候，很多的症状都会出现，是不是？大家都有一种相同的情况。什么是症候群呢？什么是症候群呢？他们继续也说，因有某些有病的器官相互关联的变化而同时出现的一系列症状，也叫做综合症。以后呢，也把它挪用了，拿来只说是出现相同症状的症候群的一些人。你有恋爱症候群吗？有吗？谈过恋爱已经结婚了，好像那个觉得很遥远了。现在正在恋爱当中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看到那一个人产生化学变化，那个人口干舌燥，对不对啊？脸红心跳，是不是？哎呀，茶不思饭不想，哎，各种症状都出现了。这是症候群，不是说只有你才如此。如果只有你这样才如此的话，实在是有点不正常，是不是？我们多数人都会遇到这些症状的时候，都会发生一些类似相同的症状。 弟兄姐妹，回到这一段经文里面，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已经向他们显现了，多马不相信，同时耶稣也特别为多马向他显现了，多马吓死了，他不得不信了。当耶稣叫他说，你来探我的肋旁， 摸我的手指，他不敢摸，他知道耶稣是复活了。然而过没多久，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们突然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忍耐下去了，没有办法等候下去了。耶稣基督有的时候向他们显现，然后有的时候他就消失了，不在了。然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也向门徒显现。除此之外，好像耶稣不再出现了。我把这一段时间把它命名为等候症候群。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在等候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在等候 一些人，你想看的一些人，他迟迟不出现，你会心里怎么样？刚开始会怎么样？焦急，哎，他怎么回事了？后来再不出现，哎，你觉得慌张，我这个 schedule 都排得好好的，他还是不出现，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然后接下来又开始啊，有点愤怒，是不是？为什么不打电话通知我？哎呀，你明明要出现，这个时候不出现，那很多的情况都会出现，心里面开始闷了、啊。闷啊，或者是你也会不会觉得说你被欺骗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在等候当中，耶稣基督要他们等候，耶稣基督要他们、好好的来祷告读经，或者是好预备自己。但是他们心里面想什么？他们可能会想说，耶稣你竟然复活了，你为什么不出来带领我们向众人做见证，排排站哈，带着这一群门徒们站在罗马兵丁面前，站在祭司公会面前说，你看我已经复活了。这时候做门徒的是怎么样？站在耶稣旁边一定怎么样？抬头挺胸，对不对？抬头挺胸，本来是怕被抓的，本来怕被定罪，这时候他们可是抬头挺胸啊，我的主是复活的。这时候他们渴望什么呢？他们可能渴望说，耶稣基督你这时候带领我们攻打他们吧，吓死他们吧。耶稣复活了，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绝对是让人吓得无以自主，对不对？一个人能够从死亡笼中出来，这个时候门徒他们心里面会不会这么想？如果你是门徒会不会这么想？如果我是门徒，我可能就会这么想，耶稣你显现吧，不要只是单向我们显现，带着我们向别人显现吧。这样的话他们才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真的是复活的主。可是耶稣有这样做吗？耶稣有这样做吗？耶稣没有耶。当然我们就会想说，为什么耶稣没有这样做？当他们越想下去越等下去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慌啊，闷啊，闷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最爱领头的是谁？是谁？彼得嘛，对不对？彼得就是天生的领导者，马上说一句话，说怎么样？怎么样？哎，你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哎，还你们是不是没有读这一段过这一段经文？把它回到上面吧。我打鱼去。如果单单只有彼得一个人，那我们可能还不能够讲说是症候群，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他一这么一讲，结果呢，我也去。哇，彼得约翰，西比泰的儿子彼得约翰，他们报名，我也去。接下来拿单也说我也去，还有谁说？多马我也去。另外两个门徒没有记载是谁，他们说我也去。你看七个人，一行七个人，他们闷得慌啊。在这时候彼得一登高一呼，全部 全部都跟着去了，我们也和你同去。说实在的，对彼得、约翰还有其他都是渔夫来讲，他们站着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什么呢？他们用夜晚，对不对？他们捕鱼的时候是夜晚打鱼，他们知道在夜间的时候鱼才会出现，是鱼最多的时刻。地利，加利利海，这是他们平常工作的场域，他们熟悉的很。这个海当然虽然不大，这不大，可是呢，他们知道哪里有鱼。人和七个人，你看七个人一起来做，不是他单单一个人啊。我们常说什么团结力量大，这一群人一起来做，难道捕不到一条鱼吗？但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结果并没有捕到鱼耶，并没有捕到鱼耶。他们不只有天时，有地利，有人和，还有什么？专业，对不对？是渔夫耶，他们有专业，这个专业用下去，绝对一定有收获嘛。可惜呢，可惜一条鱼都没打到，丢不丢脸啊？丢不丢脸啊？他敢不敢跟别人说啊？哎，我们昨晚打鱼去耶，然后人家问说多少条，捕了多少？没有，敢讲吗？敢吗？但是这里描述说，那一夜他们没有打到鱼。那一夜他们没有打到鱼，你看这样一句话，对他们来说，可以说等于是对他们专业的侮辱，对不对？如果是你呢？你是你呢？上司很信任你，给你一个工作，然后你用你的专业想办法赚点东西，或者是做一点更有品质的服务，但是顾客咒骂你，顾客投诉你，或者是你的利润一点都没有，甚至亏本，你的专业往哪里摆啊？上面一定是在盯着你的，是不是？当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办？简简单单一句话说，那夜他们没有打到鱼。彼得想用他的专业，借这个专业做什么呢？我想他很可能想要找回自信。专业对他来讲是一个自信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来源。如果没有这个专业，他如何产生自信呢？是耶稣的门徒，如果耶稣的门徒你能够做任何事情，行神迹、赶鬼，同时呢让别人服你，有这样耶稣所传授的专业，那他一定是抬头挺胸。但是现在这种东西对他来讲似乎已经不是专业了，因为耶稣死了，虽然他已经复活了，可是他没有理会我们，不见了，有时出现有时没出现，大部分时间都不出现。彼得对他来讲，他本来是被称为一个磐石的，是不是？是磐石的，不会动摇的。在这时候你突然发现他的想法有些改变了，他心里面有些转换了，开始呢说我们打鱼去，这是他最内行的，这是他的专业，打鱼去好不好？当然好了。想到他或许他想要说大家都没有的吃的，可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这时候能够打点鱼来给大家振奋一下，这也不错，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细细的去考察的时候，发现其实对他来讲，专业是想要让他找回自信的一种方式。我们会不会一直想要用我们的专业来找回自信？在神的眼中，专业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找回自信，但是 当我们如果把焦点放在专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突然迷失了，你突然会发现我们的专业不 work 了，没有办法产生功能了，开始慢慢怀疑自己了。彼得在这时候好像开始怀疑自己了，他想要从专业当中找回自信，另外想要从才干当中找回自尊了。我们会不会是这样觉得？我相信彼得也是，我是有才干的人啊，不管怎么样，虽然我的职业不是好像那么高贵，不像让有些人他们能够领导，有些人他能够造船，那他只能捕鱼。那不管怎么样，单单捕鱼这件事情也是他的自尊的来源。人家问你说你会什么，如果你说我什么都不会，有自尊吗？你敢这样讲吗？当然我们也会发现有人真的敢这样讲，你会发现真敢这样讲的人常常是大老板，常常是很强的人。哎，我什么都不会了，我什么都不会了，但是你们都在我下面工作了，你们都大家都跟着我了，帮我赚钱了，是不是？你会发现一些 大学教授那些很有学问的说，他会说，哎，我什么都不知道。苏格拉底也说，哎， I know nothing， 是不是？专业才干似乎好像是我们的自信跟自尊的来源。彼得在那个时候好像是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了。我打一去一 呼六个人应，一行七个人开始打鱼去了。对他来讲，在那个时候闷得慌啊，要等候，什么都不做会怎么样？闷死人了，对不对？小明，以后叫你，你不用上班了，你明天也不要上班了，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怎么样？好，你不要回答我了。这个似乎是我们的生活的目的啊，是不是？我有个工作，我可以养家；我有了工作，我可以展现我的才干。生活做什么？工作。其实神创造我们人也就是要工作。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怎么样？跟神同工，跟他一起来工作，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工作？是什么？为老板工作，是不是？我们觉得这个生活不管怎么样，是你至少为谁工作都无所谓，但至少是我每天我一生当中的一个行事过程。工作好像成为他的目的了。我打鱼去，对他来讲，我做故我在，似乎这个时候可以发现他的存在的价值。我不晓得在这时候彼得他是不是想用成就来肯定他生命的意义。的确跟着耶稣好像一无是处，没有什么成就的。本来想了这个是救世主嘛，你可以带领我们嘛，带领我们啊推翻罗马帝国嘛，可以带领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坚实的团队，甚至来恢复这个国家的尊荣，来一起独立建国。现在没有什么成就了，成就似乎是变成我们生命的意义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彼得是个磐石，在这时候落入在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他似乎无所适从了。当他想用专业来希望有所获的时候，很妙的是他一条鱼都打不到。劳碌了一整夜，七个人，我们常说三个臭皮匠等于一个诸葛亮，对不对？他们有怎么样？二又三分之一个诸葛亮，一条鱼都打不到，对他们来讲真的是苦啊！如果讲出去给人听，真的是羞耻啊！他不太敢讲啊。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一个人物出现了，这个人物出现了。就是耶稣。耶稣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向他显现。 在他们最无助、心里面最郁卒的时候，耶稣却出现了。从这里我们看到，这里第一段经文里面，耶稣只讲了四句话，这四句话非常非常关键。而这四句话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怎么去对待这七个门徒。在这个七个门徒落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说，你们是猪啊，你们为什么跑到这里来？我不叫你们好好的等吗？为什么跑来这里打鱼？活该，活该你们打不着。有没有这么讲？你会发现，当我们去看耶稣、听耶稣讲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这里反而是去关心他们，他给予一个关心。在人落难的时候，在人最悲苦的时候，他所丢出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你们有吃的没有？耶稣基督，他关心他们身体上的需要。整夜劳力，一无所获，肚子一定饥肠辘辘。在越饥肠辘辘的情况之下，血糖降低，脾气就来，对不对？啊，在最疲惫的情况之下，可以六亲不认。耶稣在这时候所问的是，你们有吃的没有？耶稣基督给予的是一个关心，一句关怀的话。没有一句责备，但是我们却发现一件事情，那么温柔的一句关怀的话，胜过几千几百个责备。对主来讲，责备不是目的。对主来讲，如果真要责备，也是要把人挽回跟他那亲密的关系，在那紧密的关系当中。耶稣基督没有任何责备，他反而关心他们身体上的需要。在这个时候实在需要 team up， 实在是需要好像那个我们的汽车引擎一样，到了一个里程数之后要 team up， 要去换机油，要去调整一下。当你换了机油之后，你会发现哇，现在走得好像很顺，零件动力引擎经过润滑之后更有力了，跑得更顺了。耶稣基督所丢出来的就是一个关怀。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当然他们接下来所回答的是带的有点不好意思，他们没有，没有。当讲出这个没有的时候，一方面是对他们专业的否定，一方面也是对他们跑来这里捕鱼这样的一个行动也是一个否定。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判定他们这样做对不对，因为我想如果我们是他们的话，可能更早就出来捕鱼了，可能更早就出来打猎了，可能早就想办法用别种方式让自己更好过一点。但很清楚的，彼得在这个时刻，他一听是主，他心里面产生了愧疚。当耶稣告诉他们说，好，你既然没有，接下来耶稣所给的是什么呢？给他们一个指导，给他们一个指导， 这个指导竟然不是命令。其实耶稣可以说命令他们，你们这样去做，去做吧，你们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你会发现耶稣讲的这句话是什么呢？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这是耶稣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做不做在于他们。耶稣没有拿着刀架在他脖子上，你做。耶稣没有。其实他们捕不到鱼，他们不做，耶稣还是会供应他们吃的，对不对？耶稣还准备饼。耶稣在这里，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用这一句话等于是打掉他们的自信与自尊了。耶稣不是渔夫啊，耶稣没有专业，但是却告诉他们，你只要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一句话扫掉他们用以抓住的自信和自尊的来源。但不仅如此，也用这句话让彼得看见自己的污秽。当他们捕了135条大鱼，网却没有破，153条大鱼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当彼得知道说话人就是耶稣基督，他立即的反应是什么？跳到海里，对不对？跳到水里。他不敢见耶稣了，不敢见耶稣。为什么呢？为什么？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在第五章里面记载，其实就有个类似的经验。那个时候他们就仗着自己很有才干，他们就是渔夫，他们带着耶稣出海，我们捕鱼去，去去捕鱼。可是整夜劳力，一条鱼都没有，一条鱼都没有。但耶稣也同样告诉他们，去把网撒在右边。这时候彼得心里面当然有点狂傲，同时带点愤怒。他怎么回答？他说，夫子，如果我们读的话，路加福音第五章啊第四第五节，耶稣先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是耶稣给他们命令，在这里是个命令，但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反而不像是那么命令，反而是个指导，是个引导。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你看还不错啊，彼得还是听耶稣的话，你是老师嘛，你这样说嘛，我就做嘛，做给你看，也表明他并不违背老师的吩咐。但是呢，接下来要看好戏，看是你专业还是我专业，看到底捕不捕到了鱼。他说依从你的话，给耶稣一点面子，这是他当时的心态。他想说，我是渔夫耶，但也感谢主，他还是照着耶稣的话做了。当他这样一做的时候，他们就网了许多的鱼。这里还描述说网险些裂开。彼得在这时候想到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在这样的一个亲身经历当中，当他照着主的话来做的时候，把他的专业，把他的一些知识全部都打掉了，打碎了，他所得到的却是一个满满的收获。那一刻他俯伏在主面前，他跟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对他的人生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也就是 当他了解自己的专业有限，了解明白他自己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他才发现他是个罪人。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认为说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神观是很正确的，世界上没有神，我们也认为说神你只不过如此，或许也认为说我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你不要来干涉我，我需要你的时候我来才来找你。彼得在这时刻一个类似的经历突然涌入他的脑海里，他才发现他实在是个污秽的人，他才开始谦卑下来。其实那一刻对彼得来说是又重重的打了他一拳，他登高一呼，六个人跟着他了，现在他发现他想要靠着自己做主，想要来想办法证明一些东西的时候，想办法用一些事情来弥补他心中的一些空虚的时候，用自己的方法却没有办法得到好的结果，正面的益处。我们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当彼得他依靠自己的时候呢，他并认不出耶稣是谁，并认不出那个跟他说话的是谁。耶稣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跟随了耶稣3年多，难道听不出耶稣的声音来吗？第一句话听不出也就算了，是不是？第二句话，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还是没有什么反应。你会发现当我们被 自我蒙蔽住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看不清楚的。最亲近的人，最紧紧跟随的人，你反而一无所觉。真的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自己身上，如果我们常常把自己抬高到某个地位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眼目模糊，那最亲近的人反而对我们来讲是最陌生的。彼得听到约翰说是主，他才恍然大悟，他才觉得羞愧，马上跳到海里，不敢见耶稣，不敢见耶稣。但我们发现耶稣在这时候没有落井下石，没有说活该，耶稣并没有这么讲，没有讲一些风凉话，责问他说，你为什么带着这一群人来打鱼，我不是叫你好好等吗？耶稣没有。接下来你发现第三句话，耶稣基督是给的一个请求，鱼捕上来了，他们肚子饿了。这时候耶稣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耶稣其实可以自己变鱼嘛，对不对？耶稣基督他也供应他们饼，这是他带来的，那不晓得他用什么方式哈，这是他预备的，那他其实他也可以预备鱼啊，但耶稣却没有这样做，反而跟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要他们把自己所捕的鱼拿出来。这表明什么事情呢？ 其实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很喜欢我们跟他同工。当我们所领受的东西，你必须要拿出来，而不是说我已经捕了153条鱼，我好赶快回去，回去的时候跟别人报告说我们有153条，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剩下150条，其他3条吃掉了，或者是我们拿出7条来，再加上耶稣8条好了。我们领受的，耶稣反而叫他们拿出一些来。你可以保有其他很多的，如果你能够吃2条，吃3条也无所谓，那起码还剩下100条吧，对不对？那对他们来讲，7个人来分，一个人可以分10几条。耶稣却没有这样做，耶稣反而请求他们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彼得深深了解，从神那边所领受的恩惠，不是自己把它隐藏起来，不是只是让自己所享有的，而是需要拿出一些来，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不仅如此，耶稣基督也希望他们跟他一起来同工，拿出这几条鱼来一起来烧。这是主的心意，但耶稣基督他没有命令他们，他反而是用那种请求的方式，你把刚才拿的鱼拿几条来，虽然带一点点吩咐的味道，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那时候他是用请求的方式，希望他们体会到。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吩咐有时候命定的时候，他们不太会体会到你的心意，但是当我们用请求的方式，你会发现他会想，你为什么还请求我呢？其实都是你给的，都是你所赐的，但是你竟然还请求我，让我来做个决定要不要拿出来。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耶稣基督他做很多事情，说很多话，都带了一些深层的含义，更深层的一些意思。如果我们体会到这个深层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去贴近他的心。神很盼望我们贴近他的心。耶稣对门徒提出这样一个请求，就看他们愿不愿意拿出来。感谢主，我相信他们一定拿出鱼来了。他们心里面虽然有点害怕，不敢问耶稣是谁，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耶稣是谁了。那他们，我相信他们拿出来的时候，这真是一句话都不太敢讲，有点头低低的啊。然后呢，怀着愧疚，把鱼带到主面前来。耶稣基督给予他们一个关怀，给予他们一个指导，同时给予他们一个请求。最后这一句话，第四句话，他说什么？你们来吃，你们来吃，表明出的是一个邀请，你们来吃。耶稣没有说把饼把鱼烤好之后丢给他们，嘿，丢到船上去，哎，吃吧。没有，你们来吃，邀请他们跟主一起来吃。其实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一起在一起吃饭，有时候重点不单单是在说吃些什么，而是能够聚在一起谈些什么，能够聚在一起能够感受些什么，是不是？我们发现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喜欢邀人吃饭，对不对？有吃饭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很多东西就会带出来了。吃饭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感情就比较紧密了。其实哈，不在于吃大鱼大肉，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哈，鼓励大家不要说邀他来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吃什么大鱼大肉。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要吃大鱼大肉的时候，那最重要的关系，最重要的感情的维护好像没有什么建立起来。弟兄姐妹， 你要请牧师吃饭的话，吃麦当劳就好了。其实我不在乎吃什么很多东西，我啊 Costco 对对对，到 Costco 我最要吃的就是什么？那个热狗啊，一块半的热狗加这个饮料啊。其实我是觉得那个很好吃哈，但是那个是一个人享受了。那如果说哈，我请你吃饭的时候，我也不会想说我大概 要请你 吃什么东西。当然或许家乡菜也很比较好了，你会比较开怀了。当然我也不会煮饭，每次都是师母在劳力哈，真 谢谢他，也亏了他。啊，那可能我在这方面的意识那个概念不是那么强烈哈，不想说一定要请对方吃些什么东西。但是呢，就是说那个关系那个聚集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出个邀请，说你们来吃，跟耶稣在一起。这样一个难得的时刻，在清晨的时刻，忙了一夜毫无所获，但是却经过耶稣这样子的关怀，让他们满有所获。这时候聚在一起谈谈吧，聚在一起聊聊吧。耶稣提出这样的邀请。不仅如此，耶稣提出了一个供应，一个供应。他说：“你们来吃什么？早饭。除了鱼以外，还有饼。啊，鱼是副食，对不对？但饼却是主食。吃饼容易得饱。主耶稣基督供应他们，在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症候群之下。”在这样一个等候的症候群之下，耶稣给他们的对待，我们真的会发现耶稣是何等的温柔，何等的慈怜。而在那一夜他们遇到主，那一夜他们遇到主了。而在那一夜他们更深的认识主，不只是认识耶稣是一个全能的主宰，胜过死亡的复活主，但是更认识主耶稣基督是何等慈怜恩慈的对待他们。也在那一夜他们认识自己，他们认识到自己实在是何等的软弱，实在是落入在何等的一个空虚当中，实在是很喜欢依靠自己，很喜欢让自己被突出或者是孤立起来。在那一夜他们经历主了，他们经历主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很美妙的经历，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感动他们的。从无到有，从愁闷当中他们得到欣喜。那一夜他们被主爱，耶稣基督何等的爱他们。最后我念一下黄淑俊这个恋爱症候群的后面这一段歌词我相信可能你们有些人还蛮会唱的，我觉得真的蛮像描写彼得他们当时的情况，特别是最后不是症候群的状况，而是最后因为这个症候群所带出来的一些感动。他说：“哦，在我落寞的岁月里，你的温柔解脱了我的孤寂，带给我深深的狂喜，如此颤动着我的心灵，轻轻诉说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不管黑夜或是黎明，不管梦中或是清醒，深深爱你，我要对你说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不管黑夜或是黎明，不管梦中或是清醒，深深爱你，多么幸福，让我遇见你。”接下来我们大都耳熟能详的就是耶稣基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 其实在耶稣问他之前，我相信他们真的是感受到耶稣爱他们，有这样一个爱他们的主，他们难道不爱耶稣吗？有这样的一个愿意陪伴他们、鼓励他们、至死不渝引导他们、带领他们的主，他们难道不爱他吗？如果是你，是我，像彼得和其他六个门徒一样，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样反应呢？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主，你尝试扭转以色列人对你的印象，不单单只是威严公义的主，更是一个充满温柔跟慈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体恤我们，谢谢你深爱着我们。你复活带出了全能，但是却更让我们看到你复活却带出了温柔慈爱。或许我们每个人也有类似这样症候群的经验，但当我们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愿我们紧紧地抓住你，紧紧地思想你，思想你的爱，也让我们在此那样的情况当中，我们尝试去经历你。当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寻找你，就必寻见，我们叩门就开门。谢谢主。不知道我们在座哪一位或许遇到类似的情况，恳求你扶持他、鼓励他、抱抱他、安慰他，好叫他们都能够在你的爱里面被你所滋润。奉耶稣圣名祷告。